川普对中关税讲法不一，专家揭中共藏了20000亿外汇垫底，准备攻台。不过台湾的一个动作直击习近平，是什么呢？美国驻华使馆对美签再断路。就在全美1800名学生签证被吊销之后，今日川普做出了让步。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6号星期六。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问题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听下 Annie 的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唔到嘅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嘅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嘅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系点击影片下低嘅链接了解详情啦。下面系详尽嘅新闻内容。中美关税战可以讲系陷入罗生门，双方系咪已经开始谈判嘅讲法不一。不过台湾正喺度用美国嘅90日空窗期嚟制定美台都能够受益嘅综合方案。同一时间，专家揭中共有一个动作，呼吁台湾要小心。而美智库专家敦促台湾人民唔能够只系靠军队，要动员成个社会。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在25号出席了自华盛顿大学举办座谈会的时候表示，为了因应川普的关税政策，过去3个月来，台湾政府已经花了一段时间规划应对的方案。他预期未来几个礼拜，台湾将提出一套综合方案，可以满足川普政府的要求。内容将涵盖关税、非关税措施、贸易失衡和投资等的议题。目前有90个国家都在跟美国积极地谈判，只有中共在跟川普耍太极。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发表文章，呼吁台湾一定要留意一件事。此版明夫24号发表文章指出，中共近期已经开始运作反制措施，除了习近平访问东南亚等国家，之前针对5名欧洲议会议员和人权小组的制裁亦要进行解除。中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拉拢这些人一起对抗美国，之后可能会用同样的手段去对付台湾，应该特别留意。此版明夫根据南德日报的独家报道表示，中共计划解除制裁的名单包括德国籍友台小组主席盖勒，已经卸任的德国籍前友台小组主席包瑞罕，法国籍议员格鲁克斯曼等人。这些议员大多数是亲台派，亦有一些人曾经就新疆的人权问题批评过中共，所以都被中共指定为非友好人士。而之所以解除制裁，中共是有几个目的。第一是给一些好处拉拢这些人。第二是分化外国的反中阵营。第三是试图改善中共在这些国家国民心中的印象。此版明夫表示，根据他观察， 中共这种手段是几有效的。中共过去亦曾经制裁一些日本右翼团体的干部。不过几年之后，中共又单方面解除对这些人的制裁，并且邀请他们前往中国参加学术会议，招待他们旅游。一来一往，这些人反而变成中方的好朋友。所以中共今后可能会用同样的手段去对付台湾。他呼吁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上当。在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共攻台除了军事的迹象，还有一个迹象。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提到，中共看到俄乌战争爆发，全球怎样去制裁俄罗斯，所以中共藏了一部分外汇存底，价值20,000亿美金。明居正分析，这笔钱不是贪污了，很可能是准备去打台湾，或者是打台湾被制裁，或者是贸易战的时候拿来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较早刊登了国家安全专家帕克对台湾的建议。帕克指出，台湾面临中共多条战线的协同威胁，除了军事压力之外，北京亦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惩罚台湾和支持台湾的国家、企业以及个人。另外，中共还采取全面战略扼杀台湾日益萎缩的外交空间。而保卫台湾意味着要动员整个社会，而不单止只是军队。他说，台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就是怎样要民众、部门和台湾社会各界放弃金钱、权力或者影响力，一起来实现必要的改革。台湾面临的一个关键陷阱是未能够说服民众，等他们明白为什么需要成立全社会防御网。台湾的人性最终取决于台湾人是否能够理解中共有能力动用全部工具和能力来对付台湾。政府需要解释民众在发生这一类危机，譬如被封锁或者是入侵的时候，应该怎样做好准备。帕克提醒，如果台湾民众不相信正在准备的情景真的可能发生，那这些努力都将无效。而采取由下而上的方法创造地方政府沟通，提高民防机制，或者是增强台湾人性的关键。目前台湾被渗透得很紧要。4月21日，陆委会有个调查，有 73.3% 的台湾人认为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加剧。同一日，台湾街头的大罢免运动达到高潮，数以万计的台湾民众走上台北海达格兰大道，抗议中共在台湾的代理人，并且要求守护台湾民主。这一场由蓝绿阵营共同参与的大罢免运动，展现了台湾人民空前的团结，反共成为岛内最大的共识，亦都刺痛了习近平。时事评论人吴建文认为，这个现象令到中共统战策略面临全面崩溃。大罢免运动的成功标志着台湾人对中共统战的彻底觉醒，反共是台湾的共识，亦是守护民主的基石。他认为中共的内部困境和军事无能，令到中共对台动武的威胁更加似是一场空洞的恐吓。他说，台海战争打不起来，因为中共知道一旦开战，输的不单只是战争，更是整个政权。所以他呼吁台湾人民继续团结守护民主，并且警惕中共的任何渗透企图。有意思的是，几日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公开表示，中共正在组建一支专门用于摧毁美国的军队，导弹能够在20分钟内摧毁美军所有航母。24日，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光却是这样回应说，美方有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军队，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不冲突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最基本的共同利益。我们对自身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希望美方不要有受迫害妄想症，总是拿他人做借口。这番说话听落是说，中共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不如美国，中共的军力根本威胁不到美国。在目前，印太战略已经成为美军重整防务的核心。共和党人将在川普税改法案中编列1500亿美金的国防预算，加强海军造舰、导弹防御、空中战力和自主武器等的重点项目。 美国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表示，这个就是为了威胁中共，维护印太和平与国际秩序。台湾亦都有些人不支持大罢免运动，认为这个会令到朝野对立。对于这种看法，你又是怎么看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近期全美国际学生签证或者合法身份被吊销，引发各界关注。4月24号，国际教育网站 PIE News 发表报告显示，到目前美国高校超过1800名国际学生被吊销签证，有近300名中国留学生亦都失去签证。除此之外，赴美生仔的路亦即将被切断。报告显示，截至到4月23号，来自270几间美国院校的1818名已知国际学生失去 F1 或者 J1 学生身份。这些数据由高等教育内幕每日更新，直接来源于各大院校。不过由于这些数据是基于各院校在私隐和学生保护问题背景下自愿提交的报告，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4月23号，一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由于签证程序仍然在进行，撤销签证的数量亦都在不断变化。国务院通常不提供签证撤销的统计数据。据移民律师事务所介绍说，撤销签证的原因包括政治活动、之前被捕即使是没有被定罪、法律违规行为包括轻微交通违法行为和涉嫌违反签证的条款。在大多数情况底下，国务院并没有提供任何的理由。不过卢比奥之前表示，被撤销签证的人可能是签证持有人参与暴力犯罪、酒驾、支持极端主义、逾期滞留、非法工作和涉及其他违反签证发放条件或者是危害美国人安全的行为。而专家团队亦都会进行审核，判断是不是应该撤销签证。不过亦有一些国际学生的签证被吊销，只是轻微的交通违规。美国国际教育者协会今年截至4月18号的数据显示了国际学生签证撤销的国籍分布情况。当时至少有1400人被吊销签证。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中国、南韩、沙特和尼日利亚。而4月25号，川普政府突然宣布将恢复在数据库中被吊销合法身份的几千名外国留学生的有效身份。4月18号，超过100名受影响的外国留学生联合向美国联邦法院提出诉讼，指控政府突然取消了他们在美国居留的许可，剥夺了他们的正当程序，并且要求恢复他们的合法身份。今日美国司法部通知法院和原告学生的律师将大幅调整取消留学生签证的政策。这个似乎显示川普在取消外国留学生合法身份的法律战中选择了退让。不过美国领事馆亦正在阻止外国游客通过生育旅游滥用美国的移民制度。25号美国驻华使馆发帖说，一些外国父母申请美国旅游签证的主要目的是将子女生在美国，等子女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结果最终可能要由美国纳税人来为这些医疗费用埋单，这个就是所谓的生育旅游。美国领事馆官员会根据美国移民法拒绝所有这一类签证的申请。那这个也就意味着赴美生仔的路将要结束，你觉得应不应该取消赴美生仔呢？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克什米尔地区发生极端攻击之后，紧张局势迅速升级。25号印巴军队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实际控制线沿线已经发生轻微博火。昨日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对方的措施，取消了对方的签证，切断外交渠道，取消贸易等。今日有消息说，巴基斯坦开始向印度边境派遣坦克、火炮和其他重型武器系统。伊朗外交部长今日表示，准备调解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争端，以避免战争。在24号，伊朗准备派军去到巴基斯坦，名义上是说为了保护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安全。 不过实际意图不言而喻，外界不排除中共是挑起印巴争端的幕后黑手。授意巴基斯坦在美国副总统曼斯访问印度期间，策划了针对平民的袭击，目的是帮印度制造混乱，威胁阻止美印同盟的建立。X 平台用户披露，中共已经派军队在印度边境附近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且可能同巴基斯坦密切协调。目前美印两国的贸易谈判进展得很好，而且美国视印度为主要防务伙伴，两国军事合作非常之密切。印度正在迅速加入美国战团，取代中国供应链。金融时报25号引述消息报道，苹果公司计划最快在明年将所有在美国出售的 iPhone 组装产业转移去印度，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中国有强大的制造能力，这个也是苹果不在印度、越南等国建立供应链的主要原因。但是关税战亦都令到苹果迅速找到替代的供应链。目前中共亦正采取行动，阻挡苹果将设备迁移出境。印度目前生产了全球大约20%的 iPhone。2025年，苹果计划将 iPhone 产量提高10%。印度成为苹果转移阵地的理想地点。关税一旦实施之后，印度的税率仍然比其他地区低，再加上当地劳动成本低廉，令到苹果可以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川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透露，他会在今日4月25号晏一点的时候和大西洋月刊主编戈登堡会面。法新社的消息说，戈登堡是近期 Signal 泄露事件中的主角而备受关注，是他披露了自己被误加入一个包括几名高级情报和国防官员的 Signal 群聊组的过程。当时这个群聊组讨论了对也门的攻击计划，他指控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泄露了机密信息。川普写道，戈登堡对我发表了很多虚构的故事，包括捏造的傻瓜与输家骗局和炒作息怒门事件。川普说，戈登堡的团队告诉白宫官员知，他们正在撰写一篇标题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总统的文章，自己接受今次采访亦都是出于好奇，亦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想看看大西洋月刊是否能够做到真实。川普透露说，戈登堡计划带大西洋月刊的两名资深记者谢勒和帕克一起和他见面。川普说，这两个人即使是很给面地说，亦都绝对不是支持川普的写手。川普写道，他们能够写一篇关于川普的公正文章吗？我认为无论怎样亦都不会太差。戈登堡被认为是最强硬的反川记者之一。Signal 泄露事件之后，川普公开斥责戈登堡是卑鄙小人，并且批评他主编的大西洋月刊一直对川普恨之入骨。23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将三名情报圈专业人士移送司法部，要求他们对涉嫌泄露机密资讯展开刑事起诉。其中两个人涉嫌将机密资讯泄露给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据美国国安顾问沃尔茨披露，川普政府正在扩大反恐行动，打击目标遍及中东和非洲，至今已经击毙了74名极端分子头目。沃尔茨近日对美国本届政府重启的反恐行动给出了最权威的评估。他透露，川普政府的反恐对象远不止也门胡塞叛军，还包括基地组织 IS 和非洲索马利的青年党都是打击目标。沃尔茨证实，这类组织利用前任政府的开放边境政策，阴谋策划攻击美国本土。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受命击毙了74名极端组织头目，包括 IS 二号人物李法伊。他是在上个月美军对伊拉克安巴尔省的精准空袭中丧命的。还有叙利亚伊斯兰国头目库莱什亦都在美国特种部队的行动中毙命。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亦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